徒行传二十四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这章圣经仍然是接着看到保罗做一个被告，他是怎样的为神做见证。所以这章圣经的中心是无愧良心，不怕定罪，大胆正道。无愧良心，不怕定罪，大胆正道。为什么不怕定罪？为什么那个大胆的正道，在被告席上，在审判台前，众人都在恐告他，他竟然能够不怕，而且大胆的正道？那就是因为在这张圣经再次的给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这一点也是作为这一章的中心，就是十六节，就是十六节，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保罗所以能够大胆不怕定罪，而且刚强的来正道见证神的救恩，就是因为他对神对人他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得到了神的帮助，他能够勇敢的再一次的做见证。二十四章以后是讲到保罗被带到了该撒利亚，在希律的衙门里，在当时的菲利斯的手下被押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祭司长长老们一次两次的下来控告他。所以二十四章是第一次下来，下来是什么意思？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该撒利亚，他们不怕麻烦，他们不怕走远路，下来你在哪里我们控告就在哪里，下来来控告这个保罗。二十五章是第二次下来，第二次下来。二十六章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在众千夫长面前为神勇敢的做见证。所以我们看保罗自从上耶路撒冷以来，多次的受审，多次的为自己分数，也就是利用多次受审为自己分数的机会为神做见证。二十二章、二十三章是在耶路撒冷，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以后是在该撒利亚，这个我们要弄清啊。二十四章以后已经到了哪里了？到了该撒利亚，在希律的衙门里被押，随时提他出来还要审判他，但是保罗毫不惧怕。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看第一段，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是假见证控告与保罗的分数，假见证控告和保罗的分数。我们知道在被告的席上，保罗在被告，但是呢也有控告者，是谁？那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个宗教的领袖，所谓的宗教的领袖，以大祭司亚纳尼亚为首，还有长老，还带着谁？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节说过了五天，就是保罗被带到该撒利亚以后，五天以后，五天的休息，五天的祷告，五天的预备，保罗随时都预备，因为他时时他是什么？时刻冒险，他是天天冒死，他是随时随地把自己交于死地，所以他预备好了。这五天以后大祭司就来了，亚纳尼亚还带着几个长老，还带着一个辩士，这个辩士就是现在叫做律师。为什么带这个辩士来呢？好什么？替他们说话，那可能是雇来的，花钱买来的，总而言之替他们讲话。律师嘛，一般在法庭里就是为人辩护，只要你出钱那他就替你说话。所以这个辩士叫做帖土罗，也一同来了，一同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如同保罗犯了什么大罪，竟然下来特地的来控告这个保罗。于是保罗被提出来帖土罗下面一段就是做假见证来控告保罗，是做假见证，因为他们根本抓不到保罗什么事情，所以是假见证来控告。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三节到九节是这一个辩士帖土罗他是等于代替这个大祭司长老们公会的人来控告保罗。 今天第九天呢，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不是一个人告他，好多人都在告他。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这是一套官场刻画客套话，奉承的话，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说什么呢？下面就讲到这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所最憎恶的人，这个人就是保罗。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这是第一条罪，是什么？鼓动普天下人生乱，走到哪里叫人生乱，所以像瘟疫一样。第二，又是拿撒勒教长里的一个头目，是个带头的，带头的来生乱啊，蛊惑群众啊。第三，连圣殿他也想污秽，那就是说这个人罪大恶极，是对人又对神，是吧？圣殿是指着对神，那对人，那就是说蛊惑人心，鼓动普天下人都乱起来。所以我们看看这三个罪名，也曾经是主耶稣在定罪的时候，这三个罪名。所以历代以来，所有的这些仇敌，他们只能够用什么虚假的罪名加在人头上，加在使徒头上，加在主耶稣头上。所以路加福音23章，大家听我读一下，我们看看当时他们怎么样要告耶稣。路加福音23章第一节二节，众人就这些个法利赛人呐、以色列的长老啊、犹太人这些人呐、他们怎么样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的面前，在罗马的巡抚面前来告耶稣。告耶稣什么罪？下面也是三条罪恶啊。我们见这个人，第一，诱惑国民，刚才说保罗鼓动普天下犹太人都生乱。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对不起王，是不是啊？你对不起皇上，你简直违背了皇上的命令。下面第三是什么？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刚才呢说的保罗呢也是这样，三个方面，一个是讲的什么鼓动普天下人生乱，一个是拿撒勒教长的头目，就表示你要做领袖，你带头生乱啊。讲到耶稣啊，这边嘛讲耶稣也是这样啊，带头生乱。那么你呢是怎么违背皇上的命令，又说自己是王，这边呢又是什么？又是连圣殿都敢污秽。其实这些都是莫须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就是这样讲。但同时呢，我们看他们所加给保罗的罪名里面，也看到了保罗在各处传道所带来的实际的影响，确实这样。所以你看他怎么说，我们看这个人，那表示说这个人是不同于一般的人，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是我们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因为这个人影响太大了，如同什么一样？大家说什么一样？如同瘟疫一般，像个传染病。瘟疫什么意思啊？传染病。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以后，或者是地震以后，或者是饥荒以后，都有很厉害的传染病流行，又是火力拉，又是鼠疫啊，又是各样的瘟疫流行，就是传染病。这个保罗呀，他像怎么样？像瘟疫一样的厉害，大家看看厉害不厉害呀？从仇敌的口里，从这些反对派，从这些告状的人，就真是看见保罗实实在在像瘟疫。今天呢，可惜我们还没有像瘟疫，就说基督在他的身上所发出的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所以难怪保罗说什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这莫大的能力能够影响到普天下，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影响，没一个地方不感染。这个感染是好的一方面，当然他们认为感染传染到哪里，就是把基督的道理传开，实实在在是瘟疫。我们就从使徒我们看一下保罗从13章开始第一次游行布道，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罗的影响力多大，他实实在在走到哪里，他真是如同瘟疫一样。第一次出发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头一个安息日讲到底下，第二个安息日怎么样，合成的人都来了，有什么人 人讲道能够影响到何城的人都来听，听比保罗来讲道，说明什么呀？哎，真正像瘟疫啊，像瘟疫一样。到了十四章，保罗叫一个生来的瘸腿的好了，也是影响轰动了全城的人，甚至他们把保罗当作神一样，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影响。十六章，保罗第二次游行不到，结果是什么？在腓立比那里影响多大，说他是骚扰了全城，后来把保罗拉起来抓起来打他，以后把他下到监牢里面。为什么呀？保罗的影响力太大了，把基督高举起来，他走到那里有圣灵那无穷的那个生命的大能能够释放出来，这就叫做瘟疫。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瘟疫？你什么时候你高举基督，高举那个死而复活的基督，你这个能力就像瘟疫一样。什么叫瘟疫？一个真正倒空的器皿，破碎的器皿，圣洁的器皿，一个完全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你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多么大的能力，合成都什么都骚动起来。那就是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这个行巫术的一个女子，是不是啊？叫他的什么？叫他的主人发财，保罗斥责他，结果呢，合成的骚动。但是因着这个骚动呢，腓立比的教会建立起来。保罗虽然受苦，那真是影响多大。以后保罗到了雅典十七章，是啊，他每天他看见全城都是偶像，保罗心里着急，心里迫切。结果他每天见到人就讲，见到人就传，在市里，在街上和人辩论，你说你影响大不大？甚至到最高的学府去传，去见证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到了十八章，被拉到公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影响太大了，所以神对他说话，你不要怕，你只管讲啊，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神坚固他。但是在十八章也看到保罗在哥林多也有骚扰啊，甚至被拉到公堂，但是神救了他，借着当时的那个方伯加流啊，到什么到把那些人给解散了。这是十八章。十九章闹得更厉害，所以保罗走到哪里啊，何城都震动。十九章更是这样，满城都轰动起来。到了十九章，满城都轰动。为什么？因为保罗讲到叫人叫归向真神，所以那一个什么呀，那个做那个营匠，是不是啊？那个做营刊的，他怎么样？他召集了所有同行的人来反对保罗。但是结果呢，神借着那个书记就把他怎么把他们一路给驱散了。所以这一切都给我看到保罗真正是瘟疫。我们现在真觉得时代的功能缺少像保罗这样的，像瘟疫一样这么大的影响，太少太少。一个真正死透的人，我想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被控告说他是鼓动普天下叫犹太人生乱的，实际上呢是为了拯救他的骨肉同胞，又是拉撒勒教长里的一个头目，那是神立他做外邦的使徒，是不是？是一个领袖的意思。连圣殿也想误会，其实保罗并没有连圣殿，而是什么？主要的就是反对行隔离，靠着什么律法来得救啊！所以被这样的憎恨，所以现在他们这样的控告，下面还有小字啊。我们呢就把他捉住了。小字说什么？我们要按我们的律法来审问他。不料千夫长吕西亚竟怎么样？强横的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了。其实这是神对保罗的营救。那借着千夫长把他夺去了，告他的人呢就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去问他，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那这个就是这一个辩士叫贴土罗啊，告保罗的是三大罪名，那是足可以定死罪，违背了皇上嘛，你这个把罗马天下都给搞乱了嘛啊，你是搞乱了秩序嘛。底下呢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城南是这样，实际都是假的啊，一次又一次的告，实际都是假的，哪里有真话呢？啊，但是他们认为说保罗是个瘟疫，我们看到实实在在是个瘟疫啊，这样的影响，这样的传福音，是吧？下面呢就是保罗的这个分数，我们大家看第十节开始，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了， 你看看保罗一开口，没有像他们这么多的什么呀，这么样的这个讨人讨上司喜欢，又是这一些个啊虚假的话语。保罗一开头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下面就接着讲了，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只有12天。那这12天里还包括怎么样？啊，这当中这个保罗被带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这又经过了5天以后，实际上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里也就一个礼拜大概都不到，很短的日子。啊，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个人，耸动众人。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不错，保罗是什么呀？受到了众使徒和长老的接待，是在那里做见证，但是他并没有在城里在各处到处的耸动众人，所以保罗就把事实说出来。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不符合事实。但是底下14节以后，保罗他见证他所传的道，不该承认的不承认，但该承认他要承认。承认什么？他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这个承认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被你们认为是异端，但是我正按着那道，这个道就是十字架的道，就是救恩的道，就是福音的道，就是基督的道，我正按着这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他为什么说侍奉我祖宗的神？那就是说和你这些个犹太人，我们是同一个祖宗的神，你们却是不信这个道，是吧？他一面讲一面讲的就是这些人也是和他是一个祖宗嘛，也是侍奉同一个祖宗的神，但是他们却是不按这个道来侍奉。所以保罗说，你们啊，以为是异端的这个道，我今天要承认，我就是按照这个道。对这个道，别人当做异端的说，我们敢不敢承认？我们今天就是要守住这个道，高举这个道，传这个道，而且按着这个道来侍奉我们祖宗的神。我们看保罗多么勇敢。如果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信的道是人人欢迎，那你倒说起来很容易，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就说啊，我们所传的道是什么样的道？你到了一个地方，或者你自己的国家，或者你到了一个地方，这个道是不受欢迎的，是被看作是异教或者异端的。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勇敢？你们所说异端的道，我就是按照这个道，我侍奉，我坚持，我高举，这就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信仰的面前，他是坚持不屈，是不是啊？他那个勇敢的坚持。底下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这句话也是针对这些个告他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本来是笃信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的，但是他们读来读去信来信去，他们却不认识到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那个中心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耶稣所讲的。他们表面是承认摩西的律法，又是信又是拥护啊，还有先知书就是整个的旧约，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真的开窍，并不认识律法和先知书一切所记载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就等于说他详细进一步的讲到我所啊坚持的这个道，你们认为是异端的这个道到底是什么？这个道就是合乎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第二合乎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因为先知一切所记载的和摩西的律法所指证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分数的时候，在被告席上，他倒做起见证来，把自己的信仰要详细的说明，要讲清楚，这就是我的信仰。那我们看一下，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耶稣在24章，路加福音的24章第一处是在24章的27节，大家听我读。耶稣对以马忤的两个门徒，因为他们耶稣在旁边，他们都不认得耶稣，他们信得那么迟钝，所以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呐，25节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可见的犹太人信了半天，信得太迟钝。你看看，甚至包括这两个门徒， 下面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下面二十七节，那我们一起念也好啊，一起念。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哪里起？从摩西就指着律法，众先知就是先知书上所有的话，那就是代表什么？包括了整本的旧约。耶稣从摩西一直到先知的律法书，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而这些个犹太人一天的信呐、啊、信呐、啊、信了半天，根本不认得耶稣。所以你看他们信的倒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信，其实根本没有真的信，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你不认识主，你白读，读了半天旧约，不知道旧约里所指的就是那一位耶稣。大家再看四十四节，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说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又加上诗篇，是吧？这三方面，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看看耶稣说的多清楚。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圣经。所以这些犹太人可怜呐、啊，信了半天，心窍没开，不但是不认识，而且还反对摩西律法和先知书上所指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还反对，还攻击。所以保罗要讲明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什么？是合乎律法的，是合乎先知书一切所记载的。所以我们要读旧约，也要读新约，读新约也必须读旧约，新约旧约的一致性、统一性、一贯性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旧约是预言预表，新约是预言的应验和实现，怎么能分开呢？不能分开。底下十五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那这个就是这个道的中心。这个道的中心讲什么？盼望死人复活，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给人带来活泼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但是这个救恩也包括了什么呀？包括了善恶将来有一天都要受审判。你不信，那么将来有一天呢，你要跌在这块石头上。你不信的人，你将来也要复活，但是复活以后是受审，是被定罪，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里说善恶都要复活，这句话就包括了基督的救恩呐、啊，信子的得永生，复活以后得生，进入永远永恒里面。不信的，那么复活以后被定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也同样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也是讲到两种复活，善恶两种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啊，行恶的复活以后被定罪，而且都是永远的，都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靠着神，我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个盼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这地上的一切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属于这地上的国度，我们是属天的，我们的盼望将来一天能够进入永恒里面啊，在永远的国度里面，将来一天我们要得到什么？主耶稣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他们盼望来盼望去，耶稣已经来了，他们还不信，你看可怜吗？虽然他们也有这个盼望，但是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不能蒙恩啊。所以保罗在分数的到十六节，那就是讲到他自己，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个人对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十六节可以说保罗他本身，他本人，他对于他所信的这个道，所信的这个信仰，他为人的态度，对神对人的态度，这节圣经可以说对神对人的态度。我因此自己勉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的一生是勉励自己，他立定的心志，就是讨神的喜欢。在哥林多后书啊五章也讲到，那他无论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我定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欢。这里说我自己勉励，要勉励自己。什么叫自己勉励？就你一生你有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你要勉励自己应该怎么追求，追求什么？对得起神，对得起人。我想了想这句话到底怎么讲，我们现在讲的再清楚一点，什么叫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这两天都是讲良心，良心怎么样叫做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我们再简单讲，就是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在我们的良心上对神没有责备，对人也没有责备。这句话不容易啊，我们能够做到对神对人都没有指责，都没有责备，因为良心的功用里面其中有个功用什么，就是责备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良知，有是非之心，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他检查我们，他也审判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知罪的心，能够知道自己有罪的，是能够做到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是说他这样的要求自己，他这样的勉励自己，而且常是什么，经常如此，一直是如此，不是我曾经有一阵灵性很好，是一直这样。所以这就表明了保罗的灵性光景，保罗的属灵的自己本身的那个要求，那个生命，那个对自己的那个严格的那个态度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不是马马虎虎啊，反正人也不知道，我对神也有亏欠，对人有亏欠，谁看得见，表面过得去。我们常常只求表面过得去，那表面我能够差不多就行了，谁也没看见我心，是的，但是良心看见，神看见，魔鬼也看见，是不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保罗，这就是他，所以能够这么刚强勇敢，不怕被告也不怕，被人做假见证也不怕，他还那么勇敢的做见证，他一直始终在这条道路上是勇敢的什么呀能够奔向前面的标杆，就是因为他什么，他这样的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没有亏欠。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在良心上觉得没有亏欠。所以保罗也常勉励我们，叫我们什么呀，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人要常有亏欠，那就是说你这样就追求没有亏欠了吗？就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你就要天天要补足这个亏欠。对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姊妹，在爱心上，在代祷上在这个生活处事为人人的关系上各个方面，是吧，是怎么个态度所以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对神是一个爱，对人也是一个爱，是不是？对神没有亏欠，那就是一个全心整个的心，专一的心，诚实的心，单纯的心，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这就是对人对神，对神的方面。对人是什么？对人没有亏欠，那就是圣洁。最基本的是对人之间一定是圣洁。如果你恨人，这个圣洁吗？你对他根本没有爱。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也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这里实在是让我们一辈子要学习要学习。保罗既然如此写在圣经上，今天不是就写在这里而知道保罗如此，这就让我们也要自己勉励，对神对人要长存无愧的良心。那我们看一下提前一章五节，我们昨天看了，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看一下，他说但命，大家念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是生出来的，表示这是生命的长大，这不是学出来的，这不是模仿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我们装也装不像，是吧？我们不断的对付己，己的生命，我们天天死，那么我们追求那一个清洁的，那一个无亏的，那个无伪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心，这个心实际就是爱。爱的定义是什么？三个方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这一个爱是纯洁的，是没有污秽的，没有副作用的没有暧昧的没有一些邪僻的，没一些偏心的，没一些私心的，没一些个不公的，那这个是对神对人，特别是对人的方面，对人的方面我们最容易产生一些个什么呀，一些个不正当的这就是亏欠，爱上亏欠，在圣洁上也亏欠，是吧？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么保罗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我们大家要看一下，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要在几个方面看一下保罗是不是真的做到。 这不是一句话。大家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前二章，在这一段里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样的做到在神在人面前啊没有亏欠，是怎样的做到被神这颗心被神所验中，而且有神可以给他做见证。大家看一下，就是帖前二章三到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三到六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这一段里我们大家看看，有四个不，有三个没有，四个不三个没有，这就叫做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四个不，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也不是讨人喜欢。所以保罗的一颗心是什么？被神查验，被神验中。下面还有三个没有，没有用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有些人贪心外面看不出来啊，藏着贪心，你看多可怕，像那犹大一样啊，人不注意的时候他马上就偷一点拿一点，贪污藏着贪心。最后啊，可以叫人尊重，却是没有求人的荣耀，不向人求荣耀，不讨人喜欢，又不求人荣耀，而且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自己做见证都可以说不算数吧，最要紧的是呀，神可以做见证。这就是保罗的见证啊，保罗是这样的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叫做他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接下来还是这张圣经，大家看一下第十节，我们念啊，第十节，你看保罗怎么讲，还是这张圣经。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不但神做见证，连教会都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话不是空话。我们也可以说，但是我们没有做到不行。所以今天我们读这里看见保罗是怎样的啊？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为人，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到了一个地步都找不到毛病了，无可指摘。我们不用说找了不找都眼前就有，就很多可以指摘的地方，无可指摘，到这个地步。所以说他怕什么？是这样的人神和他同在，这样的人那真是大有能力，神同在就是无敌，所以他没什么可惧怕的。你一次你来控告，你再来你再来，他也不怕，而且他满心的感谢上帝给我机会，我又一次的被神，我又一次的为上帝做见证。我相信保罗真是每一个机会他都要感谢神，因为做一个被囚的一个保罗，他有什么权利我召集你们大家你们都来听我做做见证？他没有机会嘛，他被压嘛，被关嘛，所以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他真是抓住机会来讲，来做见证，为自己分数。底下十七节说，他就讲到他来到耶路撒冷，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我们知道保罗他带着本国的这个捐献啊，就是说周济犹太人的捐献不是一次了，在十一章末了讲到保罗和巴拿巴曾经被差遣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去送捐款给在犹太耶路撒冷那里的受苦受难的饥荒当中的人，这又是一次，又是一次，是吧？所以保罗他所行所做都是这么清清楚楚，都是这样的坦然，去做什么都清楚极了，不是白白的去，都有目的的，都有使命的。我是带着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这句话也包括了保罗是这样的爱你们犹太人，而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却是反过来来咬保罗，来害保罗，来陷害他，要把他置于死地。 用这样的态度来回报保罗对他们的爱。保罗是代表外邦教会，其实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他却是代表外邦教会把捐款各处的，包括腓立比的、马其顿各地的，还有亚该亚的、哥林多的各地的捐款送来，亲自送来，倒没有得到一个谢谢，反倒怎么样，反倒恩将仇报。大家看看保罗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不计较这些，他就是个爱。他说我是为这个上来的，正现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吵闹，我没有吵嚷，两个没有，我有几个什么亚西亚人啊，我看了英文圣经啊，应该是从唯有这里是十九节，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的圣经呢不太同，这样就通了。下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没有人看见他有什么不轨的事情，那么唯有几个亚西亚来的犹太人来怎么样啊，来故意的来煽动，是吧？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那他们不是煽动吗？说保罗带着外邦人进了圣殿，所以全城就闹起来。这是在二十一章所指的，就指的这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到了，为什么说从亚西亚来的？那就是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亚西亚就是以弗所那一带，在那里讲道，在那里工作几年之久。这些犹太人呢，恨死保罗，你现在到耶路撒冷，我还要害你。因为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是曾经呢与野兽争斗，是啊，在时刻冒死，天天冒险的那样的情况之下，神救了他，神救他脱离了在以弗所的那个大乱。如今呢，这些犹太人又奔到了耶路撒冷来害他，来害他，所以保罗说，他们有告我的是应该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可以说明呢。纵然有，也是一句话，所以保罗就说自己就把它挑明，自己就把它讲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他们有告我的。保罗说今天告我什么，最要紧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就是我在众人面前说过这句话，而且我是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二十三章嘛，那二十三章他不是曾经大声的讲吗？二十几章啊，二十三章，是不是讲他盼望死人复活？所以他这里又重复，他为什么要重复？他重复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很要紧。他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因为当时这些个撒都该人不信，法利赛人虽然信死人复活，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啊，不信耶稣是一个复活的基督，就是未来的弥赛亚，他们也是不信。所以保罗这里故意要讲，我今天受审，我不是为别的，我没有什么罪恶，保罗是坦然的，但是我为了什么？为了我要传死人复活的道理。这个死人复活包括了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成功的救恩，赐给人永远的生命，也包括了所有信他的人也要得到复活，有这样复活的盼望。所以你看保罗又讲的又简单又概要，把这个他的信仰、他的为人、他的态度、对神对人的态度他都讲明。看起来是一篇分数，为自己的分数，这个被告的一个分数，实际你看看保罗这里什么刚强勇敢的在为神做见证，讲明了他的信仰，他所信的这个道是什么道，所传的是什么，而他自己本身是怎样的为人都讲出来了。下面我们看二十二节，这算是第二段了，二十二节开始第二段。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二十二节一直到末了，这是最后一段，这一段就是看到保罗继续留在监里面，而且在监牢里面呢还在讲论公义，而且保罗也实实在在实行公义，他拒绝贿赂。我们看一下这里为什么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呢？大家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腓力斯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是什么人？大家看什么女子？犹太的女子。腓力斯他当然是罗马的巡抚了，他肯定是个外邦人，但是他的太太呢是一个什么？是犹太女子。所以这里说腓力斯是详细晓得这道，他对于犹太人的事情、犹太人的信仰他是很精通的，他是明白的，但是他 的兄弟也有一点懂得的，他不是一不不是一点不懂，懂得管什么用呢？都懂，他却是不接受，是吧？所以他明明知道，详细晓得这个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就说这件事情啊，就是以上这一个恐告，这一次的这个开庭啊，等于不了了之，他也没有做出一个结论来，他就支吾一下，说等着下次吧，又等下次。你说这不就是为保罗效力吗？为神效力，等下次什么意思？又一个机会给保罗来什么？来做见证，来分数。他说等千夫长来，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就吩咐百夫长把保罗看守起来了，不但看守他，而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这也是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要这样的对待。而且保罗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定案定罪，虽然被众人啊把他揪起来，把他这个控告，但是最后没有定案，不能拿他当个真正的囚犯，是吧？所以呢，宽待他啊，又不拦阻亲友来供给他，这都是神的恩典在保罗的身上啊。最后我们看看这一个菲利斯啊，多次的听保罗讲道，听来听去，大家看看有没有真心？为什么没有真心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菲利斯。菲利斯是个巡抚啊，是不是？他接下来的就是菲斯都，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卸任呢。在他没有卸任之前，我们看过了几天，高兴了，带着太太来了，带着夫人一同来到，把保罗叫出来，来听他道。你说这是好事吗？当然也很好嘛，他愿意听。但是他听，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心要好好的听到，谦卑的听，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可是你只要把保罗叫出来，把保罗提出来，保罗就要讲那个什么，那个神的道。我们看神的道是什么道，你看看保罗讲到哪些方面，这里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道啊。保罗面对着这样一个是吧，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又是什么呀，又是贪财啊，又是讨人喜欢啊，又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呀，充满了这个啊，这个世俗的这么一个官，保罗讲什么？保罗毫不惧怕，也不讨人喜欢。你哪怕叫我去讲几分钟也好，讲几个小时也好，讲一会儿也好，保罗讲什么？讲论公义，这个公义谁都害怕，是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没有罪恶，在他毫无不义，神是这样的恨无罪恶，是吧？在神那里没有一点点奸恶，没有一点邪僻，没一点不公，没一点私心，没一点偏心，讲公义。当官的有几个公义？我们想想打哪个当官的公义啊？是不是啊？没有几个公义的呀，都是什么呀？腐化、贪污啊，是不是啊？都是什么趋往正直嘛？保罗讲公义，那么就是等于指责他的罪恶，指责他的罪恶才能够叫他悔改嘛，叫他信主，是不是啊？讲公义，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这个公义，这个就是神本身，他就是公义。这公义的意思，就我们的神的那一个恶恶好善，就是公义。这公义里也包括神的那个爱，因为他公义，所以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给什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叫神的公义。啊，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这是他的公义。他恨无罪恶，这也是他的公义。所以保罗讲到公义，公义的道，主的道是公义的道啊，因为我们这位主他在公义的路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啊。基督的宝座的根基，我们天上神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义公平啊。下面第二讲什么？大家看第二讲什么？讲节制，节制可以翻译成为是什么？叫做啊，这个自己来控制自己，就是自约的意思。自约在英文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人最难的是什么啊？他可以管几个什么几个城市，他也管几个省，他管千千万万的人，就管不了自己的心，管不了这个我，管不了这个老肉体，是不是？所以保罗第二讲的什么？节制，节制，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没有一个人除了基督，除了我们今天啊，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节制。 所以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也叫节制啊，节制。这个节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啊享受那个真的自由，能够真正的约束自己，活在圣灵的控制之下，而不是活在肉体的放纵之下。节制和放纵正是相反，人就是放纵，想吃想喝想看想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意志不服神的约束。神是给人自由的意志，但你这个意志要服从于神的那一个真理和他的圣灵，这是很要紧的。有人讲自由，美国是最自由，自由到一个地步什么呀，所有的宗教异端都是泛滥，自由到一个地步什么怎么样光景啊，人伦道德全部都什么呀，都沉沦，都这个败坏堕落到极点。为什么讲自由啊？所以要讲节制，讲节制。我们对青少年特别要讲节制，不能看起没完吃起没完。这个节制包括你合法的主给你的，你应分的主给我们的恩典也要节制。万物是主给我们享受的，而水果很多，你能一天吃十个，那你准一定吃坏了。而鸡蛋你可以白白吃，你吃几个，你顶多吃两个吧，要节制，是不是？包括主所给我们的一切啊，人的欲望啊是没有止境的，是吧？所以要节制。这个节制只有在圣灵里，只有在真理里面才会节制啊。这是第二点。第三讲的什么？和将来的审判，主再来，主再来意味着什么？要审判世人，审判万国，万国万民都要受审判。而基督徒，我们被提，我们到天上也要受审判，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交账，这是多么要紧。那当然对腓力斯来讲，就是将来要审判，那羔羊的愤怒要来到，你快早早悔改啊！你不悔改的话，将来你没有方法逃避那末日的审判，将来的君王将士啊，那些个什么，那些个这些个勇士们啊，这些个为奴的、自主的、有钱的、没有钱的，将来一天你都要什么呀？大山呐、啊，倒在我们的头上吧！啊，没有方法躲避羔羊的审判。所以保罗讲的这三方面都是很厉害的，给我们想想，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是吧？神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要讲。我们看保罗在讲论公义、节制、审判，也表明保罗在实实在在的在追求公义、节制和审判，天天追求公义，天天追求节制，天天活在主的审判之下，那么就免去将来的审判，永远的审判。主的话天天审判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坦然，我们就能够啊非常平安，因为我们经过他的审判。底下你看看，保罗讲到一个腓斯都，讲到一个什么观点？甚觉恐惧。所以这就是良心的反应，大家看见，这就叫做良心的反应，讲的他甚觉害怕起来。可惜可惜，因为这个人本身受贿赂，要贿赂，又是贪财，所以他不悔改啊，又是放纵，所以他根本不悔改的，是吧？所以他就说了，你暂且去吧去吧，等我得病我再叫你，是吧？一害怕了就走吧，你别讲了别讲了，是吧？以后呢又叫他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腓力斯啊，这个并没有真的悔改，是吧？可惜他没有真的悔改，甚觉恐惧。有的人呢也感到害怕，但是你害怕不够，你要接受救恩，你要离弃罪恶，你要真的要追求公义，追求节制和什么样面对将来的审判，那才行的。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件，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哎，这是个机会啊！你要释放啊，你得这个送贿赂给我。所以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看，这不就是什么根本没有公义也没有节制的人啊，不顾将来的审判。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表面听到听到，实际上最好你什么？你投降，最好你送钱。因为前面嘛，保罗的亲友都来供给他，保罗可能也有一点钱，是不是？你看看也宽待他，保罗亲友当然也会给他一些供应。所以你看这个腓力斯是个贪财者，贪婪的人，屡次的叫他来，却是没有真的蒙恩，没有真的蒙恩。底下怎么样？一压压了保罗两年之久。过了两年，这个人怎么样啊？腓 司徒接了任了，那他要卸任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放保罗，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当然也有主的美意。如果不留保罗在监里，哪里还会有25章26章保罗继续为主做见证呢？而且这样一来呢，反倒成就神的旨意。以后呢，就是因着亚基法王，大家听了保罗的分数以后，终究把保罗怎么样，答应把保罗带到罗马。所以没有放保罗是成就神的旨意。保罗自己来讲，从我们个人看来讲，从保罗自己本身来讲，一定是希望快快释放，快快去传道。但是神有神的美意，你自己还到不了罗马呢。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一般普通人能随便去吗？保罗最后是被做一个囚犯，被带到罗马。所以这两年的监牢有神的美意，有神的美意，是吧？所以保罗真是足足在那待了两年，还没有放他。接下来就是25章啊，就是这个保罗啊，接着又一次的受审啊，25章26章。所以保罗是在这个从耶路撒冷一直面向罗马，这当中经过多少的风浪，经过多少次的被审，又经过多少次的犹太人要害他，那之中看见神保护了保罗。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今天的中心大家要抓住一个，保罗是什么样的功能？是一个瘟疫的功能。大家记住，我们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瘟疫的功能，走到哪里极大的影响力感染力，叫人人爱主，人人追求，人人信主，人人悔改，何成的轰动，有这么大的力量。第二点，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是一个无愧的功能。他是这样的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他不怕被控告，不怕被定罪，他勇敢的。第三点，我想最要紧的最后一段，保罗讲的是什么？也是勉励我们，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天天要追求公义节制。有的看书看起没完，有的书也可以看，不要看起没完，看电视看起没完，这都不好，这节制。还有面对审判，在神面前，这个面对审判也告诉我们，天天让我们存着无愧的心，天天在他的审判下，看看我们是不是无愧，在哪里对神亏欠，在哪里对人亏欠，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啊，更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保罗他的生命里面的光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不要净看外面啊！这保罗很勇敢的、啊，最要紧，我们看他内在的生命，他是怎样的面对着审判，他是怎